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阶级制，这样重权势的作风难道是圣经希望的吗？好，感谢您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许多人碰到天主教会会发现天主教会有很多体制，有所谓的好像主教、教宗、神父、执事，然后甚至说平信徒这个词，好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由下而上这样的情况。好，那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体制，就算你不要体制，那不要体制就是这个团体的体制，所以都有某种形式，体制只是反映出的是这个团体运作的方式而已，这样。所以模式各有不同，说从罗马那些不同啊，到制度下来，到希腊，然后到各个地方，到今天的这些所谓当代的这个政治的方式，你会发现到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议会，它自己的体制呢都有它精密的一个部分。天主教会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团体，当然我们知道像近期有这个穆斯林超越数字上的迹象，但是以基督宗教来说，天主教是占最大宗。那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是，这样一个大教会团体里面呢，它在历史当中就有很多不同职务这件事情，所以教会有制度，这是存在，这是肯定的。初期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耶稣训练了十二位门徒，然后呢，门徒里面呢也立了伯多禄是门徒的长，门徒班的班长，然后呢，教会往外传，建立教会。然后呢，各个地方副手建立了这个继承人，建立了管理人，建立了助手。慢慢慢慢的呢，在教会当中，各司其职出现了许多不同职务，执事、长老、服务长老的。然后很多过程中，会出现。那这个过程呢，你就看得到教会在工作上，有的做先知，有的做牧者，有的做导师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制度。他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服务教会。职务的多是为了更细致的服务。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今天你去一个公部门，公务机关，如果你去一个公务机关，比方你是去国防部，你去国防部，还是说你去卫生，你去这个卫生单位好了，你去那里，结果里面只有一个窗口，一个处室，一个单位，一个人，哇，那你怎么处理你复杂的问题呢？比方外交，你去那个什么移民署，你去那边，结果看发现只有一个单位，那这怎么办呢？有各式各样的人都需要被服务，就自然会有各种窗口，管这个管那个的，什么处什么处，这个大家都有社会经验工作的都知道，一个公司这么大能够营运，它要很细致的分别。天主教会是这么大的团体，他自然也有这些体制的分别，而且这个分别没有违反圣经，没有违反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建立的教会确实也是十二位，是有好几位的，不是一个，是一个团，而且要他们彼此相爱，然后要伯多禄要来兼顾弟兄们，伯多禄有这个责任，然后呢托付羊群给伯多禄，然后如果有人争执的时候，你们带两三个人而没办法的话呢，透过教会，比方教会出现问题，讨论外邦人是否要行割损礼啊等等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也召开了会议，中途大书第十五章。你从中就会发现到教会有体制这件事情，有各个不同的职务这件事情，他没有违反耶稣，没有违反教会初期的这个展现，他初期就是如此，就是有这种不同的机制。所以这种不同的机制的这个基础，它是为什么而存在？这才是今天这个问题的重点。如果我们说所有的制度都是不好的，那这个当然教会的制度就也会是不好。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不好，这个难以说下去，因为制度的存在为一个大公司大团体真的是必要的， 真的是必要的。连今天所谓的大的一些基督新教团体，他说他们没有这个主教，没有什么这种的制度，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他还是会有某种什么长什么 leader 什么负责人、管理捐款的，管理什么的，他还是一个有制度的。所以制度让营运成为可能，让长久的团体成为可以。好，那制度是不是都是阶级制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可能是可能不是。那天主教真的是阶级制吗？一个角度来说是，但一个角度也说不是。为什么天主教会也是阶级制？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说、神职人员上面有管理神职人员的主教，而主教上面有管理的教宗，那你以这个角度，以管理这个上属属下之间的关系，当然有阶级制。本堂神父在堂区工作，但是他要上面要对着主教，主教可以把他换，能够停他的权，所以是有的。好，但是某一个方面来讲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阶级的时候，你就要问，那什么是阶级？阶级意味着什么？有些人的解释就比方说、阶级代表着高与低、尊贵之间的分别。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好，那我们可以承认说主教的尊位高，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教宗的尊位高，他代表博多禄，这个尊位可以。可是你说因为阶级不同，比方我们就以比方印度种姓制度，我们说好像说你本身是贱民，你不是上层的人，所以你这个人的存在本身的这个价值呢，就如此的是这个等级。以这样的角度来讲的阶级的话，天主教会没有。因为你即使是教宗，你是神父，你是平信徒，你一样都是 Christian 基督徒，你都一样灵洗的时候得到了什么呢？君王、先知、司祭，你都是。就连你成为圣职人员，你叫公务司祭之 ministerial priesthood， 也本身是为了服务这些教友的。所以说到底，没有一个叫做说哪一个是这个要本身而言呢是高等，而且高等就拿来霸道，完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而就算我们尊敬他们，因为我们尊敬天主，我们尊敬这些人做了这些重责大任，所以我们尊敬是出于如此，所以我们尊敬。可是不是说好像他生出来就是祭司贵族，而我呢就是贱民，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好，所以你从这一点呢，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阶级究竟是什么，代表什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好，那阶级本身都不好吗？也未必。如果我们在做护教学，有些人跟你说阶级都是不对，那你要告诉他你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其实阶级方便很多事情，阶级有了上层下的管理，有了这种不同的负责关系，也能够避免很多大问题。阶级也有阶级的好处啊，比方说阶级因为你做得多，你攀升得多，你得到这个位置，那是不是这样的制度也就鼓励了大家要向上冲呢？也是啊，向上冲就不怠惰，那不怠惰就能带动更多的输出，那也是好事，为这个公司。是啊，你的阶级多一种奖励奖惩制度，也很符合对症下药人类这种堕落这种懒惰的这个惰性，因为它有奖励制度。是啊，阶级制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所以阶级完全都不好吗？其实你会发现辩论辩到底，阶级也一大堆好处，阶级也不见得是不尊重人，阶级也没有一定要是贬低，也没有一定代表着是腐败，没有，是阶级腐败了才叫腐败，是制度腐败了才叫腐败，不是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败，所以有制度就会腐败，不是。就像刀子，不是因为出现一把刀所以坏，所以恶，邪恶 evil， 不是，而是因为有人拿这个刀子杀了人，害了人， evil 才出现，邪恶才出现，是这样子。刀子本身不代表邪恶，阶级本身不代表是堕落，也不代表是滥权，没有啊。 如果你阶级用得好，没有问题。我在你上面，我是长官，但我没有欺负你，我也没有对你不好。我尽我长官职责，做好我的事。我位高，责任大，范围多，我扛下的责任多。我尽好做军官的职责，而你做好兵的职责。我们都让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保障。我也没有欺负你，我也没有骂你，我也没有违反伦理道德，都没有。那怎么会说这个制度在腐败呢？腐败是因为里面的人自己呢贪污，或自己呢仗势着权力的高低，要把别人的价值看低，欺压别人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重点是在欺压，是在看低，是在自己怎么看这个阶级，而不是阶级本身。好，所以阶级制度就直接等于是恶吗？不是，不是。你要告诉对方，这没有必然性。如果你是很严谨的逻辑推论者，你就会知道阶级不等于是腐败，不等于。你说我今天很多都阶级都腐败，那个只是因为你看到很多腐败的阶级。但你看到很多腐败的阶级，不代表阶级制度就是腐败，那这是逻辑。OK， 你看到很多人拿刀在杀人，不代表刀本身是杀人的工具，也不代表刀本身自己就是邪恶，不是，这是两回事。你只是看到有人拿来怎么应用，应用的很差，但不代表它本身就是为了差而出现的。OK， 好，那我们继续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这个制度，有阶级这样的一个制度，有 hierarchy， 这个的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彼此服务。我们就以教宗来说，他是最高有普遍权力的教会的一个职务，但是他自己呢也有头衔叫做什么 Servant of the Servants of God， 天主的仆人们的仆人。耶稣自己说过，所有这些所谓的我们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我们通通都是要做服务的。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的22章24节。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24节，他说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他们中数着谁最大。也就是说他们中这里做一下注释解释，他们当中，所以就是门徒们，也就是说这一群我们这些互相要合作的这个制度里面，谁是大的这个问题，谁是有一个尊位。我想我们不要马上去错怪他们讨论这种问题，因为你要知道确实在制度当中这个问题总会要回答。所以其实作者福音的作者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可以说他就是在写出一个必然教会中或任何体制都会问的问题，而透过耶稣的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教会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其中门徒引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代表我们大家而问的，我们大家的制度里面都有所谓的大小的问题，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就好像跟这些门徒争论一样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我这么解释的意思是大家要小心，不要马上说啊，这些门徒就是都贪世俗，所以他们都冥顽不灵，没有开窍，所以他们在想，不要马上这么快讲哦。因为你要知道门徒会问起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根有据的。你就想一群门徒要管理教会，在里面那大小的问题，你不是今天问那就是明天问，因为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我意见跟你不同的时候，谁来仲裁？我们找谁？如果耶稣之后也会不在，如果门徒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后来会复活的话，那耶稣以后也会不在，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也是人，那耶稣也会死之类的，那不在那怎么办呢？将来有问题该问谁？总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带大家问的，这个意义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要立刻就说哦，他们就只是因为他们就是贪恋世俗的位阶高低哦，不要。你要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争论的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就在解决体制的问题，解决体制里面如何能做好的问题。好， 所以我们中谁最大？耶稣就说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那有权管制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谁是大的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吗？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所以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了一样。后来31节说，西满西满，看撒旦求得了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32节，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好，有些人喜欢拿路加福音22章这一段话来说教会有体制这件事是违反圣经的，因为他好像重权势重作风，但是圣经明明这边这样子讲，那怎么办呢？好，那你要怎么告诉他？好，你要告诉他你误会了。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22章，你看他的上下文，你会发现他没有否定阶级制度，他没有否定有制度这件事，他也没有否定什么教会今天的这种作为分工，没有。他只有去讲的是这样的制度应该要怀着什么样的精神，所以他是没有否定制度跟阶级这样的问题的。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谁最大呢？耶稣说有人管他们宰制他们叫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最大要成为最小。好，所以这里就第一个点，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所以耶稣也同意他们中是有最大的，不然这句话是讲不成的。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所以这句话你就会知道，哦，门徒们里面能不能有最大的呢？是可以的，只是可以的这个首领他要成为服侍人的。所以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所以有没有最大在里面？可以有，但是他要表现的是最小的。是谁大呢？是坐席还是服侍人？不是坐席的吗？对，耶稣以这个常识来说，然后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服侍人的。好，所以你看哦，门徒们把耶稣当王吗？当啊。当天主尊敬吗？是。耶稣是坐席的，是这样的一个有尊威的人吗？是。但是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却表现的是服侍人的，所以他正跟刚刚自己讲的话是一致的，耶稣就是最大的但成为最小的，首领的但是成为服侍人的。所以耶稣并没有否认有高低这样的分别，有首领与非首领这样的分别，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首领，但是他说了他成为服务人的，也一样，他自己的门徒里面也有首，也有最大，但是呢，他们都是要做服务人的。OK， 然后31、32节又看到，尤其32节，耶稣对这个伯多禄说：“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的兄弟。”所以这里呢，你又看到下文更去强调耶稣基督给这个中途之长伯多禄特别的祈求，特别的祝福，使得他的信德是不丧失的。而且你注意看前一节，撒旦求得许可，要筛你们像筛麦子。大家应该知道，有些这个拿着像盘子的容器，底下有一些漏洞，还是这个筛子，还是这个漏这个滤器滤网，然后呢，东西放在上面会筛出大小颗粒，有没有？好像这样子一样，你们当中会被筛哦，所以门徒当中有的会被筛，有的就是会掉出去的意思，有的会软弱的意思。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却特别说：“你却不会被丧失。”你却不会筛掉下来，因为我特别给你祝佑了，我为你求了，你伯多禄，你的信德不会丧失，而你回头的时候，你的使命就是去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教会从一开始就一直呢，也在这个经文的反应当中，同样的一直在认为伯多禄 罗马主教博多禄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他不会丧失信德，而且呢会兼顾所有分散各地的弟兄主教们的这个角色。好，所以你从这里就会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前面不但没有否认，他没有说我不要有制度，我不要有组织，他没有，他也没有说你们中间不会有大的，不会有小的，没有，他说的是你们中间当大的要成为服务人的。注意那个语言的差别哦，他不是说你们中间不能有主人，不能有什么，没有，他说的是你们中间是大的的那个人要做小的，是首领的那个人要做服务人的，就像我这样。所以耶稣在一个他自己就是首领，自己也是大的的角色脉络下，讲了大跟小的这个分别，也要门徒们跟他一样的做这样子的。门徒们将来为王，为王，你注意看哦，29节说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所以耶稣又在讲领袖王呢。所以你去看前面讲说什么呢，有人外方叫领袖，有人管理他叫恩主，你们不要这样。但是他这里29节又说你们有王权，就像父给我预备一样。所以耶稣这里矛盾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耶稣一下叫你说你不能有这些体制，不要有管理人，些恩主等等的，好像讲的像这个样子，好像是这个样子，但还是给门徒当王，就像父给子当王，父给子当王是真的王哦，管理哦，治理哦，圣经都在记载圣子这个人子要管理，掌管，要治理整个世界。所以耶稣前面说不要治理，不要有人治理，你叫恩主，但又把这个治理的这个恩主的角色给门徒，那这不是矛盾吗？可见的理解一定要理解正确，耶稣这边指的意思不矛盾，因为他说的就是王权是在的，有大小之分也是在的，首领与非首领也是在的，我呢是耶稣，我是首领，我也是王，而我为你们祈求预备了，你们也是王，而且你们中也有首领，你们中也有大的，只是呢你们当大的要成为小的，你们当首领的要成为服务人的。那博多禄呢，我又特别为你祝福，你会去兼顾大家。所以博多禄又在各司其职了，有没有？门徒们其他没有这个职，但是博多禄有这个职，这里就出现了一人博多禄的职以及非博多禄的职，两者有一个差别，发现了吗？差别就意味着制度有分工，有分工就表示有体制，有体制就表示有什么呢？就不是一个。所以回到我前面讲的，有人说教会就是一个，就好像去一个国防部只有一个处事，这是不可能的一样。耶稣经历的门徒也是，他有设计门徒，也有设计门徒中的兼顾弟兄不会丧失特别助佑的这个角色，也有给天国钥匙的这个人，特别的博多禄。耶稣在门徒的自己的门徒当中就有了这些区别，那就等于要同时成立了制度是存在的，也要成立了分工是存在的，也要成立了所谓的过程当中有首领这件事是存在的。所以这样子的耶稣许下的说你们要当王，然后呢我也是王，你们也要当王，然后呢我是首领，我是官，我是坐席的，你们也是，但你们都要跟我一样是服侍人的，不要像外邦人这样。你看他是说外邦人哦，第25节外邦人中的那种主宰关系，但是耶稣要用的是耶稣版本的主宰关系。所以我们再次说，耶稣没有否认制度，也没有否认有阶级，也没有否认有 hierarchy， 他否认的是这些制度你用外邦人的概念来执行，这才是他针对的。你用那种高低来不服务不为最小的精神的这个模式进行的制度，耶稣否认的是这个。耶稣没有否认首领，没有否认大的。如果你硬要去认为耶稣是去否认有制度，否认有阶级，否认有首领，那你去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你会解释不下去。就像我刚刚展示的，因为耶稣一下子说你们不要有恩主，但又说给你们王，又说了博多禄的职权不同，他有这个特殊的祝福使命，然后呢耶稣的语言当中又没有明说，也没有直直的讲说 不能有你们中间有长有幼有首领与非首领，没有，他只有说你们不能向外邦人这个方式，这个恩主制度这样。尤其你看那个原文更清楚，他这边要说的真的没有任何语言上面的意思在呈现出耶稣要禁止有体制，他只是去说明说我们基督徒版本的体制是在服务以及爱的概念下进行的。好，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阶级制的，它是有阶级制的。好，但是这种重权势的作风难道是圣经希望的吗？好，那问题就出在重权势。只要教会的制度按照耶稣的方式，当首领的也是服务人的，当大的也是服务小的，当王的也是像这样彼此服侍。耶稣也是王，但耶稣给门徒洗脚，不是吗？耶稣是王，但是他服务自己，甚至献出生命。他要他的门徒，他要他教会的这些执行的手跟脚一样的道路。所以可见得，如果教会有制度，这不会怎么样。但如果教会的制度里面没有按照耶稣的这个方式，却是去对权势高低、不服务、贪官位、宽贪人家的赞美来当作是这个阶级制度的精神的时候，这才是耶稣直直批的对象。所以如果重权势的作风出现在了阶级制，都不再成为服务人的人，不再像耶稣这样既是王又是服务人的，那这个才不是圣经希望的。好，所以我们再回过来，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是阶级制，那这样重权势的作风难道是圣经希望的吗？答案就是，如果他不是重权势，而是以耶稣的精神为最小的服务的话，那这个阶级制是圣经希望的。感谢您提问，这问得非常好，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